相信每个人的等候都有他的一个领受啊，求神来继续来帮助我们。好，看到昨天讲到牧者的带领啊，向世界死，向老我死，向己死啊，这一切的死，还有就是要住在基督里面。因为我在想，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本书《住在基督里》，讲的全是这些，都是那些圣徒们他们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怎么样靠着这位复活的主在他们的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在这刚刚在这等候，我就在想，我说主你想说什么呢？想说什么呢？想对你的儿女说什么？我觉得这一切都需要来效法基督，他要成为你生命中的榜样。我这因为在这以赛亚书53章这个受苦的仆人，我记得好像是哪一次就是40天的禁食就是这个经文在我们的里面释放出来来这个效法，但是这个效法还是非常的肤浅，非常的肤浅。刚才在等候，我就在想，耶稣他就是一粒麦子他来到世上他就是来受苦，他受苦的，他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他是要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的里面，进入永恒那么成为一个成熟的心腹或者真儿子或者是得胜者或者第一支军队。那么他作为一个榜样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榜样那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常常是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打很多的折扣，所以他成了我们生命中一个粗俗的果子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世界不容易拿走，或者老我不容易拿走，或者是己死不掉像己死死不掉的原因为什么不愿意我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就是说，我刚才在等候，我就想到，在我的里面这个受苦的仆人，因为他讲的就是受苦的仆人，他讲的跟我里面反差是很大的就像我想得到这个欺凌，但是你要得到欺凌，你要就是你要有一个生命可以来承载。没有这个生命的承载，在你的身上就是有限的，它就是今天有和有可能明天就没有了，明天就不是你的，因为它的那个扎根扎得太浅了，前土石头地，各种环境就可以来，就可以把它拿走，不是永远都是属于你的，就像我以前也讲过，就是方言，一点点，但是你记着这一点点，就像这巴掌大的一点点那么你就要去操练直到它住在你的里面，直到它你可以随时来说方言，随时。其实这个欺凌，我相信在我们的里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么它就像撒迪教会一样，它就是把我们的真实光景显明出来。要想得到这个欺凌，你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你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就是要你悔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昨天看到可利尔上面也讲，就是他也讲到，就是彼此认罪，他很肯定这个彼此认罪，就是认罪不是目的，认罪是要你更经历就是活在光中，活在他的里面。因为它就是生命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向世界死，我们可能还靠着世界因为它还会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里外非常不平衡，死起来也不容易死透或者像老我死，像因为你的世界都没有被脱离，你要像老我死的话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你就没有办法。我也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见证，就是我没有能力，我很想得过得胜的事，但是我没有能力啊。也是常常做这个见证啊，也是啊，在做见证，在众人面前还是在后面啊，都是在谈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牧者也带领你，为什么行不出来啊？也讲得很清楚啊，也带领得很清楚，就是，但是活出来的并不多啊。所以说呢，神也是在兴起环境来，就是说，当我们的，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啊，当我们的缺点呐、啊，或者我们的那种，各样的环境被曝光啊，被曝光，那我们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其实我们里面有很多谎言的啊。我们怀就说，只要不被发现，那就不是罪啊。这个我们在遇见神一、遇见神二都在讲啊，特别是遇见神二也在讲这件事情啊。那但是我们里面的话呢，这个东西就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不去处理它啊，而是我们要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外面分享很多。带领很多，启示很多，很多很多啊，特别是 YY 平台，墨子也说启示很多，但是你很难体会神，因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没有这个受苦的仆人啊，就说明你必须去对付他，就他把他显明出来，就是要你去对付，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对付啊，但是你要不去对付的话呢，你就会去伤害别人。我打个比方，你的嫉妒，你就忍受不了，所有的有些人本来见证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就落到嫉妒里面，他为什么有这么美好的见证，我没有，然后就开始诋毁啊，那这里面是很多的啊，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是说，就像认罪，你不是为认罪而认罪，你是为了复活，你的认罪是为了带来你生命中的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很少啊，就是很少，所以很多人等候神啊，很多人我昨天还接了一个电话，很可爱啊，就是说我做了一个梦，我什么什么梦啊，但是呢，我等了半天没有结果，我说那你就一直等，直到你有结果，直到你这个被开启，这个复活的一个新生命在你里面被开启。啊，但是我们等着等着就不想等了，然后就过去了。我们这个启示也是很多很多，然后就过去了。啊，有没有改变？有，不能说没有改变，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有很大的改变。从夫妻关系也知道我们的改变是很多的，是很多的啊，起码没有冷战啊，很少冷战啊，而且问题一出现也是很快会解决啊，大家都有反省，是不是？啊，你说改变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个改变过程当中，我一直就在怀疑，我说你为什么把撒迪教会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他是查看肺腑的神，肺腑心肠的神，他一定说的是对的，他说的就是真理，就是很真实的。其实真理就是一个真实，它不是虚假的。所以，而且他说的非常严重的，那我自己在我的里面，我刚才在等候，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有没有死过？有，有没有复活过？在我里面也有，没有说没有，因为我遇到一些难处，我一定要等到他，直到我有答案，我才敢去做，不然我不敢，我真的不敢去。但是在我里面还是有限，为什么？我以前是很怕跟人交往的，人际交往，神都把我带出来了，我并不怕跟人交往，只要有神的同在，只要你真的愿意活在光中，你就可以出来，你就可以勇敢的面对，啊，这都是我经历的啊，那这些经历。帮助我没有，帮助了我，但是我再一次来读以赛亚书，我发现我里面没有这个受苦的仆人， 我觉得这个受苦的仆人对我的生命来讲也是差得很远。所以神的本体也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就觉得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慢慢的长大和发芽。但是他活的时候，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因为我在读这个，我就发现跟我的里面是差得很远。为什么？就像这个美貌一样，我们天天看的是什么？就是美丽，就是打扮得很漂亮啊。我们所看的就是喜欢看这些，一些不好的，或者是那些这个世界越来越逼近我们，哇，我真的不喜欢。为什么我里面就没有平安？但是这个受苦的仆人，他可以面对一切，我就发现还是差得很远。所以杀敌教会对我来讲，我要安稳，但是我发现我需要依靠这个受苦的仆人，在我的里面可能要有很多东西再次要全部的被更新和改变。是的，主啊，我天天要把以赛亚书53章真的需要来读，是不是我真的效法了这个受苦的仆人，而是我只是把问题解决了或者被开启了，也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但是你还是不在我的里面，你还不是我效法的榜样，以致我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对付这个己是何等的有限。主，我谢谢你。主，我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信徒们，你们要是有什么领受，也可以来分享，可以来祷告。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谢谢你。主啊，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季节的里面，主啊，把你里面的那份承载着你全部生命的那个厚重的爱，要借着你的圣灵和你的七灵，要不断的启示在我的里面，主啊，你也来浇灌在我的里面，让我真的明白你是爱我，为我设计的。主啊，我的价值就在这份爱中，主啊，愿你来，在你的爱中来更新我。主要是我不但注重在外面，让我更多的回到里面，与你的这份爱来连接，让它成为我的磐石，也成为我的力量，以致让我可以向世界死，向老我死，向己死，我可以真实来效法你这位受苦的仆人。主要我需要你帮助我更多更深的回到你的里面，住在你的里面。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好，小红在吗？我这里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好，信华，请。是不是我的电脑有问题，还是什么原因？哦，你的 OK， 信华你在吗？没有声音，对，没有声音。啊，信华，你没有声音吗？好，齐荣，请。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赐给我们有诸般恩典的神，主啊，在基督里要召我们要来得享你永远的荣耀。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栽种公义树。主啊，赐给我们有复活的大能，可以来效法你的事。 主啊，不再保，让我们不再保养姑息我们自己这个旧的生命，让你的新生命可以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长。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可以胜过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软弱，可以来每一天都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感谢主，我给你祷告，阿门。
好，新华，你看一下你的麦。小红她有问题。
现在可以吗？
啊，现在可以，好，请。
可以。
主啊，谢谢你啊，真的是联系我们，还给孩子机会能够再做这个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爸爸，我知道我是你的女儿，但是我需要清楚的知道我自己的生命状况。爸爸，求你给我恩典，使我能够谦卑在你面前，让我真的看清我自己。当你借着别人的话语来指正我的时候，让我能够可以谦卑的接受，让我不在一个骄傲中自我保护和拒绝何时被冒犯。当环境兴起来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你使我勇敢但是不鲁莽，使我能够谦卑下来，不是在骄傲中。打开通我的眼睛，让我不要在蒙蔽中，在瞎眼中还以为我自己是很追求你。爸爸，谢谢你爱我，你在真的是用你的慈爱，用你的美善来带领我。我把我自己交到你的手中，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要把最好的给我，我相信你的美善，你的全能一定会把我带起来，一定会把我预备好。我愿意回应你，给我恩典，真的按照你的真理来回应你，让你带我进入到你的真理的光中，让我在你的光中见光，在你光中我要得自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小红可以吗？好，我们把时间给周爸吧。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魔还是幸福大道团的分享这个和祷告回应。这个话题呢是接着这个一粒落地的麦子主要是着重点呢是讲到耶稣就是这个一个榜样，落地的麦子，他自己就是一粒落地的麦子，而且落在地里死了，又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他就是这个落地的麦子的这个出熟的果子。所以呢，就是我们呢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就要效法基督成为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这就是需要去当然读这个福音书读圣经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就是说这个非常就是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非常精炼的非常浓缩的把它描绘出来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来对照就是说以赛亚书53章或者是对照耶稣的榜样受苦的仆人那么呢就是对照自己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差距对照自己就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神说我们现在是撒底的教会就是说这个一对照就比较清楚的看出来就是我们还是不愿意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愿意舍己所以呢表现在就是没有能力不能够行道不能够把所领受的这个道行出来虽然就是说这个经过这么多年就是可以长的说呢就是七年多的这个跟随短点说呢就是YY平台2年多的跟随不能说没有改变还是有改变的但是对照以赛亚书53章对照耶稣就是说还是差得很远 就是归结到一点呢，就是没有效法这个受苦的人。所以呢，这也告诉我们啊，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依靠神的欺凌啊，也要来走这个耶稣所走的啊这个路，要成才能够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啊，就是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呢，这个经文还是在约翰福音是2:24-26啊，昨天的昨夜也布置了这一段经文，虽然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们在新的循环里面，就是说就会理解的更深啊，会有最重要的就是不一定是理解的更深，而是能够帮助我们行道啊，这个能够行出来啊，这是在这一点上面。就是说就会有新的这个经验。所以呢我们回到这个约翰福音12:24-26啊，我们对这一个24有了新的了解，或者更加清晰的了解啊，就是说这一个死，就是中间的这个死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籽粒来。就是这个死这个字呢，我们有了昨天我们有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死呢，它有三重的意思。第一呢是向世界死，第二呢是向肉体死啊，然后呢就是啊，第三是向己死啊。这三个这三种死是三种不同的层面，是我们凌晨啊的三种不同的层面。向世界死啊是第一个层面，先肉体死第二个层面。先肉体死跟先世界死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说这个肉体就是世界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成为了肉体，就是我们里面的世界就是肉体，它是有联系的。但是呢这个肉体是比这个世界就是更深一层，所以呢在这个类比上面呢，这个世界就是类比的是埃及，这个埃及法老啊，这些就是世界的诠释。肉体呢就是旷野，就是旷野个性，旷野性格啊，就是旷野性格跟世界的关系呢，就是它是这个人啊，一个人扎根在这个世界里面，吸收了这个世界的营养啊，它就形成了这一个肉体，就在自己心里面。所以世界就是旷野个性，就是世界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世界啊，就是肉体，所以它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呢这个肉体呢，它这个世界的根源又是分别三恶树啊，就是这个世界它也是扎根在这个分别三恶树啊的里面，堕落啊，堕落。所以呢这个己呢，它就是不同的啊，这个己呢啊，这个就是己和己跟肉体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这个己和这个老我有什么不同呢？啊，虽然我们在通常的用法上面可以常常的可以交换，但是啊，在严格的来说啊，如果所谓严格的来说，就是说你设想你现在进到永恒了啊，面对这个基督审判台，你是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呢，还是要进到城，还是在城外呢？还是在城外可以进城呢？在这个意义上面讲，那它就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它会有永恒的区别。但是我们今天用这个词，这个不要紧，这个是今天的用词是取决于你的约定书城，你赋予这个词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是在永恒里面它那个意义。那么这个己和肉体呢，它是不一样的，两个不同的层次。它会决定你将来永恒的命运是不同的啊。那么呢，从这个严格的意义上面来讲，这个己呢就是保留的形象啊，就是说你的神的形象虽然就是说破坏了，因为亚当犯罪嘛，这个人类啊，亚当以后的人类他的这个神的形象都是被扭曲的，但是不是全部被扭曲啊，不是完全失落了啊，一点都没有了。如果完全失落了，一点都没有了，神他就不会来救我们。所以呢就是他是还是有保留的形象啊。你从哪里可以知道呢？你从这个创世纪 这个挪亚的这个这一段的记载，第九章洪水以后，人还是被称为神的形象啊，不能够杀人，为什么？因为人也有神的形象，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即使堕落以后，即使挪亚洪水审判以后，这个人还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他扭曲没，他就确实扭曲了，所以呢，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说。这个这一点几乎是关键性的，我后来现在越来越发现了啊，就是说你第一，我们承认这个堕落啊带给人罪行，扭曲了什么形象，这个是基本真理，人关于人的真理啊，人性的真理，这是基本的点。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基本点，就是虽然人堕落了，但是还有保留的形象，他所以呢，人身上既有罪性啊，就又有这个保留的形象啊，所以呢，这两点呢是关于人性论最核心的两个真理啊。如果在这个两个方面你少了一个，你就完全偏离圣经，你就走了一段啊。所以呢，就是或者呢，你活不出来，你这些都活不出来啊。圣经的这些福音不能够真正的在你身上啊，就是说产生这个巨大的改变的能力。如果你不承认你的罪性啊，你不好好去对付你的肉体啊，所以你的生命不可能改变的。这个罪性在你的里面活生生的，非常强的力量的啊。你就是信主了，它也不是自动的罪性就没了。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性不是马上就死掉了啊。你的 A 点还在，这就是神感动我们。其实你还是 A， 你虽然进到了这一点，但是你的 A 点还在。所以你的那个你要把 A 点调到这一点去，否则你的 A 点还在那里，它就影响你永恒的命运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如果你只看到罪性啊，这是传统的这个犯的错误，就是说你认为你全部都是罪性，没有那个保留的形象了，对吧？那你也是会你可能会得救啊。你信主，因为你承认你是罪人嘛。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你那个保留的形象，你的他也会使得你的灵性没办法成长啊。因为那个保留的形象，就是说你的罪性是要死去，但是你这个保留的形象还是在这里啊。所以灵性的成长呢，就是说它是有几个有几个要点啊，在这里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它有几个要点。你怎么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呢？这个堕落的罪性一定要致死，这个是与神为敌的。圣经里面反复的强调，这个肉体跟圣灵相争啊，圣灵也跟肉体相争啊，就是使得你活不出来这个神的话语啊，就是这个肉体。这个圣经写的非常清楚，基督徒，而且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不是基督徒，你不可能有圣灵在那里跟肉体相争，这个绝对是对基督徒讲的，对吧？你不去把肉体对付掉，他就跟圣灵相争，你就活不出这个神的话来。所以你必须致死肉体，这个是成为这就是为什么要教导一粒落地的麦子，为什么要舍己，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路线道路？因为你的肉体，你的那个罪性，并不是你信主的那一刻。就除掉了，并不是因为你重生了有一个新生命，你的老生命就没了，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事实上不是这样，它就成为你的 A 点。这样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 Z 点啊，这是对的，但是并不否认我们有个 A 点。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要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你也要注意，你不能够只是去就是说忘记了你还有一个保留的形象。所以呢，你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保留的形象这一块也是不能否认的啊。如果你全部否认了啊，你就变成了什么呢？一个实心，就是你的那个保留的形象处于一个麻木的状态啊。那你是什么？你很厌弃你自己，你很讨厌你自己啊。那么呢，如果你是实行或者是否认，就是说完全对你的这个保留的形象没有感觉啊，就是或者是你是厌弃你的那个保留的形象，你厌弃你自己，你讨厌你自己啊， 那么呢，那会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可能是把你的这一个保留的形象啊，也或者本我，它也如同这个肉体一样的啊，就把它致死啊，你把它遗体致死了，就像洗澡啊，跟婴孩洗澡，泼洗澡水，把这个婴孩一起泼掉了啊，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你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你一点爱都没有啊。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那些啊心如死灰，在那个这个庙寺庙里面，对世界、对自己、对一切都绝望，没有一丝的爱，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他就会变成这样。你都致死了。你自的自死到变成就是一个行尸走肉，没有任何爱了，你知道吗？那是很可怕的，那不是神要的，那不是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就没了，没了。所以那也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们就是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舍己。我们还有很讲究的，就是对付这个本物保留的形象。如果这一块没有对付好，你成不了这个接触许多子粒来，你不可能像耶稣，他还有复活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对付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一方面要致死肉体那个堕落的旧性，但是呢，要让这个本我要怎么来处理，要怎么来对待，这非常的重要。如果忽略了这一面，你不可能不可能长进。那么呢，你对这个本我你要怎么对付呢？它有个过程的啊，它这个本我要经过三个层面的对付啊，三个层面的经历。第一个层面呢，这个本我要得到医治释放，它是受伤的，它是伤痕人，这个伤痕人呢是神所爱的，因为它是神的形象啊，连耶稣他也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的形象，他没有罪性，没有肉体，没有世界。没有世界在他心中，但是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本我，他生出生就有这个本我，但是耶稣没有医治释放这回事啊，但是我们却需要有医治释放，这个本我先要得到医治释放啊，被邪灵捆绑的要释放，被受了伤害，被拒绝，从母腹里面被拒绝，早年经历被拒绝，他都要得到医治释放。在神眼中，这个本我是很宝贵的，神之为救人，耶稣之为死在十字架上，是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啊。他第一个层面他要经历医治释放，第二个层面呢，他要满足基本需要啊。他得到医治释放来是负面的啊，但是他还正面的个喂养，他要满足这个他的这个基本需要，他要被爱被尊重啊，他就是。他要来领受这个，还有安全感、归属感，还有很多的需要，他需要满足。如果没有满足，他不会成长的。他需要第二，他需要在一个神的家庭的神家的文化里面得到喂养。啊，这个是喂养他的本我，不是喂养他老我。老我是要盯死的，老我是要对付的。但是同时，本我要得到喂养。就是这个。对于这个本我，就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他啊，要从神的眼光，你也不要拒绝他，你要从神的眼光来保爱他啊。所以呢，你要来领受神的爱，要领受这个神家文化的给你的爱，哎，你就得到喂养啊，你这个喂养你的本我，使这个本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啊。然后呢，我们走到第三步啊，那就是第三类得胜者。那就是耶稣的道路，你把这个神所保爱的这一个本我啊，你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你愿意舍弃。这一个舍弃呢，不是讨厌我这个本我，不是这个恨恶这个本我，也不是轻视这个本我，拒绝这个本我，不是的。这个本我是非常在神眼中是很宝贵的，但是你为了另外的这个。为了爱神爱人，你愿意牺牲他，放弃他，啊，放下自己的权利，啊，甚至生存的权利，啊，这个就像那个小的视频所讲的，就是说天父的爱，这是天父的爱， 天父他为什么就像那个视频，就是那个火车司机，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就是掉到那个轮子里面去了，他为了救那一车人，他把他的儿子牺牲了，不是他厌弃这个儿子，不，这个舍己啊，这个就是舍己，舍弃这个儿子，不是说很讨厌这个儿子啊，不是的，他非常保爱这个儿子，让他为了这一车人他牺牲他的儿子，这就是天父的爱啊，这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爱。舍己呢，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啊，舍己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么在耶稣身上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不是很讨厌他自己，他没有加薪美容，但是他在神的眼中是非常美丽的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如果你很讨厌自己，厌弃自己，不接纳自己啊，你根本谈不上这个舍己，你完全谈不上，你跟毫无关系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在对付老我三个层面，向世界死，向肉体死啊，向舍己，但同时这个本我这一块呢，他要经历医治释放，满足满足他的需要啊，然后才是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才进到这个啊，甘愿的舍弃这个自己啊，所以呢才进到这个层舍己的层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有价值的。那么呢，负面的对付都是属于第二类，只有这个进到这一个耶稣的这一个层面啊，自愿的放下自己的权利，就是说为了爱神爱人的缘故，这个才是第三类得胜者，这个才是成为了一粒肉地的麦子，接触了许多的子粒来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谢谢啊。今天早上我一起来，我其实就把我这个遇见神退后遇见神退后二的那个有一些，因为遇见神退后二里面有很多的改进啊，主要的改进的原因是受了啊 YY 的祝福，就是 YY 给我们很多的开启，所以我们在前几次的遇见神退后二就比以前呢就有很多的改变，因为以前我们对我们人呢，对我们自己的认识没有那么细致，大致知道一些问题，后来就有，就是在 YY 平台，这应该在一年左右，那个时候是一年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啊，就有个遇见神二，然后呢，我们再重新来审视遇见神特化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其实那个遇见神二其实很多呢，其实在认识自己上面，就在认识人这个层面有很多的啊开启。那当然是首先是认识神，他才可以来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人，那对人呢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像刚才周欧爸所讲的，其实他就对人有个全新的认识。那人究竟是个怎么回事呢？后来我又讲了一个道叫孤儿的灵，那个孤儿的灵呢，我就用了这个遇见神特化二，而重新我在遇见神特化二的基础上重新又有一些啊，有一些啊领受啊，或者是有一些理解，对人这个就是对罪、神、人、罪这个几个元素，就是或者这几个主角啊，几个东西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那人离开了神之后呢，人离开神这那就要回到伊甸园，回到亚当那个时候，在伊甸园里就发生了，就是这个发生了一些的事，导致我们今天的问题。首先呢，就是犯了罪。啊，亚当犯罪呢，他犯罪呢，他第一违背神的命令，他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个叫吃果子，这是一个罪行，他犯了一个悖逆的罪行啊，这个呢导致他跟神之间的阻隔、啊、他跟神之间就阻隔了，因为犯罪的就他就必死，死呢是隔离的意思，死啊在灵里的它是个隔离的意思，所以死不是消失，死不是消亡啊，死不是说他 disappear 他没有了啊，这个东西从此以后他就没了啊，就消失了，不是这个意思，死是隔离，他隔离，死是，所以死才有各种隔离，首先跟永恒的神隔离，然后呢我们肉体的死呢就是灵魂和肉体的隔离，人际关系的隔离，人和其他受造的隔离，就是各种死就进来了， 这个是罪所带来的。所以亚当首先犯了一个罪行，他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吃这个动作就是犯了罪行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影响，他就是吃的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本身它是有毒的。我说的毒是灵界的毒，不是物质界的毒，它是带的灵里面带毒的。什么毒呢？就是分别善恶这四个字。分别善恶这个毒素啊，其实把它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是己作王，就是我做判断。分别善恶的就意思就是我来判断，也意思就是说我来做主，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毒素。所以这个毒素就吃进来了啊。这个当然吃东西呢，吃果子呢，它其实也是把撒旦就引进来了。因为撒旦就是要自己做王，就是要自己做主，所以他是透过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果子，刚才不是说到的，它有两个哈，一个是吃这个动作，就是说吃这个动作，所以不管你吃啥，你只要吃，因为神吩咐你不能吃，所以你首先就是一个悖逆，你在这里有一个悖逆的动作，这个是叫罪行。同时呢，又把分别善恶这个毒素吃进来了，这个就是罪性的来源。罪性是从分别善恶来的。那你就可以看到了哈，一个是跟神隔离，就是说什么呢？正面的一个连接，因为神没有啊，神和人之间原来是啊是连接的啊，是非常畅通的。神是人一切的供应的源头。那当亚当一犯罪以后，中间就有一堵墙，然后神和人中间的关系就切断了，这叫死。所以人就失去了正面供应，它成了一个无缘的，就是在灵里面是一个无缘之水，就是无本之木，它就是它没有本源了。所以人从此没有正面供应，同时又引进了一个分别善恶的这一个罪性啊，所以呢，这个罪性呢就进入到人里面，取代了那位神。所以一个新主人进来了，取代了旧主人。那个旧主人呢是神，新主人呢是那个分别善恶，这就是我们人的罪性了。好，你就可以看到了哈，人一个是正面切断了连接，一个是负面呢引进了一个内奸，就是撒旦差派进来的分别善恶，通过果子进来的啊，有一个内奸进到我们里面。所以记住，这个罪性的来源是分别善恶来的，所以它是撒旦的元素，所以他就到我们生命当中做王，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他是我们的仇敌。记住这一个，他不是神造在我们里面的，他不是神的形象的一部分，他是外来的，他是外来的仇敌，他是外来入侵的仇敌，他是通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进来的，所以他潜伏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内奸。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性的最根本的，神要我们致死的是他，就是他是一个敌人，千万不要把他当作他是我们的一部分，他不是神造的形象，他是外来的。那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就进来了一个外来的一个仇敌，然后呢，他重新来对待我们的这个被留下的形象，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本我在我们的里面。神这个主人已经离开了，新的一个旧主人呢，新的一个分别善恶自主的这个主人呢进来了。你就可以想象，就相当于有一个坏人进到一个家里来带这个孩子，原来这个小孩子呢有他的父母，后来父母离开了，因为他犯罪，他跟父母的关系切断了。但是呢，这还没完，他不是光是一个孤儿，后来有一个坏分子来了，有一个那个恶棍来了，他就进到这个家里来了，就取代了他的父母来抚养这个孩子。所以他就教这个孩子，每天教这个孩子怎么犯罪，每天教这个孩子怎么偷，怎么抢，怎么骗。所以这个孩子就被这个坏人教坏了，然后这个坏人还在家里欺负这个孩子，虐待这个孩子，欺骗这个孩子，来用那各种坏方法教唆这个孩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本我。所以呢，家长走了，坏人进家里来了，这个坏人就是罪性， 就是这个内奸，就是撒旦派过来的，通过分别三个数进到我们家里来的那一个坏人，就接管了神，他就来抚养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就是我们按照神形象所造的那个形象，所以呢，这就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置换了。所以这个撒旦的这个内奸呢，就一直撒旦在外面，内奸就是那个罪性，那个分别善恶树的罪性，就里外夹击，里外来带这个孩子，就让这个孩子就自己他原来按神形象所造的，第一没有神的供应，第二被教坏了，被污染了，啊，被打乱了，被欺骗了，所以整个我们按照神形象的这个本我就已经严重的扭曲，严重的受伤，严重的被污染，严重的那个被摧残，这就是我们带有神形象的那个我在里外夹击当中就被带坏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那现在救恩来了，耶稣基督他的圣灵进来了，圣灵就要一样一样的，首先要把这个内奸要把他赶出去，这个就是这个欺骗的内奸，这个来进到家中的这个坏人要把他赶出去，然后呢这个赶出去实际上就是那个里面的内奸，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想要我们己做王的那个己做王，要做主做王的那个本性要把他钉死，然后呢还要把我们里面受伤的衰残的污染的扭曲的那个神的形象的那个本我要全面的恢复医治释放恢复爱供应，然后就来修复这个孩子，他要修复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这个神的形象完全被洁净，完全被归正，完全被医治，完全要顺服，顺服那个就是因为他那个己作王被赶走了，己作王是外面的分别善恶树带进来的，他就是要这一步一步的来做，所以这就是要神要恢复的那个我们神的形象，同时呢他有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圣灵又跟我们这一个按照神的形象这一个要恢复有一个新我新心心灵，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新心心灵神的新造，再加上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新生命，新生命和这个本我它两个这两方面要结合，本我要恢复健康平衡啊正常，然后呢这个新我呢要进来，这个新我呢其实就是新生命，就是重生的新生命，他这个新生命呢他不是自己做王的，他是顺服神的，他完全是耶稣的生命和形象，而这个新我呢是在里面要被栽培的，要被成长的，所以本我呢是要被医治的，是要被恢复的，是要被归正的，是要被那个整理的，灵魂体要恢复兴盛的和健康的，心我呢要在里面占据的生命的成分要越来越做主，越来越做主，那个救我的那一部分其实也不是马上走掉的，它是你进我入你进我退，心我越来越占领，神越来越占领，老我越来越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其中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两方在我们里面你进我入，我们这个本我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主观意志的，你要做一个选择，你是顺服那个原来的老我呢，还是顺服进来的那个新我啊？新我的主人也就是圣灵，所以就此消彼长，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取决于我们中间跟谁靠，担在谁一边，是选择谁来顺服，就决定了我们的生命是长还是落，还是进步还是退步，所以呢这就是在两个领域在我们里面征战啊，所以基督徒他一进入基督徒他就立刻的内外征战，外面有仇敌的征战，里面其实也是两个征战，也就是所谓的肉体和圣灵的争夺战啊，这个里头当然包括内奸，内奸也不是一步就走掉的，所以呢就是内奸和肉体站在一起啊，然后呢圣灵呢和心我站在一起，这两方的势力在我们里面产生的征战，然后就占领，谁占得多，谁占优势啊？新生命和圣灵占得多，我们生命就强壮； 老我和内奸占得多，我们生命就特别衰弱啊。这个中间又有一个选择权，谁选择？就是我，就是我本我。这个本我是神造的，是你是有自由意志的。这个自由意志不是灭掉，而是选择顺服谁的问题。自由意志不是要把它灭掉，不是不要自由意志，而是有自由意志，你在中间做选择。这个是要选择谁才是问题，自由意志不是问题，选择对错才是问题。所以呢，这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呢，也是得益于非常感谢神，就是 YY 平台这一些的开启。我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感，一点理解哈，不见得是正确，也不见得完全正确，也不见得很完整。所以呢，这个还在完善。所以呢，感谢神，透过周牧师这个刚才周爸的这一些，又给我们在这一点上又做了很多补充。感谢神，荣耀归给神。好，我就分享这些，再见。
好，感谢主，谢谢二位属灵父亲的这个分享，还有新福教堂的这个领受。就是那么我今天想分享一点呢，就是我们因为在周六早晨在这里也是在晨祷当中也是给大家再有一个通知，周六的早晨就是10月13号在新生堂10点到12点，我们想举办一次关于这个在学校里进行性教育，在学校里推广这个双性认同在学校里推广这个厕所法案等等等等，这些不在神心意当中政府所做的这些错的这些决定，通过这些错误的法律这样一个讲座，那么简称的叫 SOGI123。 这个 SOGI123 呢，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在上学，在加拿大这边上学，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在学除非是你父母亲明确签一个协议说你不愿意让你的孩子去学这些课程那么我们在10点到12点这个时候呢，会举办这么一个讲座，请了是一位一个白人牧师，这位牧师呢叫 Paul。 那么他呢在这个法案上面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研究比我们很多很多的父母亲尤其是我们中国父母亲，我们即使想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因为语言的限制，因为我们对这个文化的不太了解，所以呢因为我们对学校的信任，因为我们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我们就很多时候呢就把孩子暴露在一个错误的这个教导当中。那么刚才周爸和孙爸也分别讲到说，我们其实人呢里边有个内奸，外面有个黑暗权势。那么这个黑暗权势呢，不光是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来做起作用，它也在整个政府整个这个世界上起作用。那么举一个例子，就像现在加拿大政府所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在这个黑暗权势的在背后来操纵。那么我们基于对于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信任，那么给他们很多的权利，但是呢他们却因着背后这个黑暗权势所带出的这些恶果呢，就不断的在侵蚀我们的社会，侵蚀我们的人，包括北美这边，包括国内，其实都是一样，只是形式不同。那么这个搜集法案呢，他政府所宣称的第一呢就是说他是反欺凌，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只是在体现人性的真实的部分，我们在课堂当中没有真正的教孩子什么。第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搜集，就是这个课程呢只是一个可选项，对于老师来说你可教也可不教。但实际上呢，根据这位牧师他所做的研究，在这三个方面政府都有欺骗都有这个都有对人对于家长的欺骗。那么这个搜集呢，其实就是他就是讲到搜集就是一个叫性别认同法案这样一个缩写那么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就是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学校里在教的是什么。那么这位牧者呢，他在分享的时候，他的这个PPT 里边就有这么一个其中一个图片，就是一个小孩子，大概就是学龄前，要么就是幼儿园，就是学龄前一年或者一年级，从这个时候政府就要在学校里边来讲这个性别和性。那么它里边就有三个图，那么它第一个上面呢，第一个横线上面两个点一个线上面两个端，一端呢就是男性，一端就是女性，这个指的是你的生理性别， 就是你生下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那么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呢，让孩子来选，说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那么这个孩子们都没有问题，99%都会选非常正确的，说我是男性或者是女性。那么在第二个横线上面的两端就是不同了，那么这个名字呢就叫做你的性别表现。那么他就会告诉孩子说，你的性别表现可能和你的生理性别不一样，你要自己去想一想。如果你很喜欢穿粉色的衣服，你可能就是位女性。这个时候一个小孩子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他就会不是在两端非常鲜明的选择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他就会在这个整个横线上来比较均匀的分布他的想法。我的想法是我的性别表现可能是男或者是女。等第三步你要选择你的实际性别，你的实际性别就是说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自己来有一个判断，让这个这么小的孩子来判断，他就会完全的 mix up， 他完全的就会被误导，被混淆，他就完全的搞不清楚这个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所以在这种教育的情况下，这是在每个课堂上都在讲的。所以在这种教育的情况下，在这么小的小孩子的情况下，他根本就分不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当他长大以后，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不光是对同性恋的问题，而是对他自己的性别的一个问题，认知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完全违背了神造人的形象，完全违背了说你被造是男的就是男，被造是女的就是女的，完全违背这样一个认知，一个观念。所以这只是举一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让你非常震惊的这个例子是你不知道的。例如我再多说一句，就是在这个幼儿园的课本里面就有一张图，这边的孩子都知道，有一个叫那个这个小 gingerbread， 那个叫什么姜仁饼干，在那个小饼干上面他让你画图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人可能有男性的生殖器，也可能有女性的生殖器，他也可能身上同时有两种。所以呢，在这个小这个图片是在那个讲道里面讲座里面会看到，它里面就会画两种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非常的可怕。他会告诉你，你的实际上的人长得是什么样子，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而你的最后的认知，脑子里的认知又会不同。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实在是难以抵抗。所以我就是想，就是在这个黑暗权势的这种不断的来损害我们内心当中神所造我们的形象。刚才周爸也讲到说，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存有一部分神的形象。那么现在的教育，现在的社会，就是在不断的扩张你那部分损失掉的神的形象，那部分就是让你里边那个还存着那部分的神的形象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不能够为孩子去站起来去征战，就像我们的教会不站起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征战，我们就会损失越来越多的阵地，就会被这个黑暗权势内外夹击。一个是里面的老我越来越软弱，一个是外面的黑暗权势越来越猖狂，就是会让我们损失越来越多的阵地。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请这位牧师过来来帮我们来做这样一个讲座。所以也请我们在平台上跟随的弟兄姐妹，在温哥华的，你去告诉那些还没有意识到学校里所教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罪恶的这些父母们，无论他信主还是不信主，都欢迎他们在星期六的早上10点到12点到新生堂来听这个讲座。我们那里可以容纳200人或者是更多一些。所以呢，就是欢迎大家去告诉我们的父母亲，这也是我们为神做见证，为神传福音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就求神来祝福我们，愿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再得胜。感谢主，就分享这么多，阿门。
好，感谢神。那个，我想我们今天听了刚才张大哥这样的分享，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不法的事增多，就是这个真是要看到主来的脚步近了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领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啊，牧者的教导啊，我就在想，我们今天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啊，成为第三类得胜者。我们就像这首诗歌一样，一粒麦子，我们的呼召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啊，第三类得胜者。 但是我们的身量又是这样的渺小啊，今天从各个方面都把这个真理讲了啊，我们怎么来愿意舍己，愿意放弃自己的权柄啊，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该知道我们今天要退下宝座了，今天不是我们在做主了啊，因为是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但是我们只落到口头上，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很痛苦，因为没有让耶稣做主。我们这个老我呢是刚才都讲到很多，我们这老我是很抵挡神的啊，我们这老我容易跟魔来连接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来真的这个是认真要想要做了，而不是再听了这些的真理就放在头脑啊。那我们今天怎么来愿意放下自己的权柄啊，这个是我今天要思考的啊，怎么来真的愿意每时每刻圣灵都在提示我们引导我们告诉我们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有这个神的七灵的恩膏啊在我们里边，我们要真是愿意让他掌权，他会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有一些分辨啊，但是我们要敬畏他啊，要没有敬畏的心，我想一切都谈不到。所以我就感谢神，相信神带领迦南教会每一个脚步啊都有神的带领。那我们今天这样的光景，神这样的拣选，这时候把七灵的恩膏赐给我们，我想他会按照他的拣选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个群体做成他的功啊。感谢神，我今儿就回应这些。
是感谢主啊，谢谢属灵父母的分享啊，谢谢张大哥，他特别我们昨天我想各个堂都转发了就是也是神的感动哈，也是他给我们这样一个资源和条件，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现在这个搜集法案有一个更清晰的一个认识，也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没有信主的父母亲当更加了解这些，这个是属于就是世界的邪恶的一个部分的一个体现，让我们更清晰的去看到去认识就是不仅在我们的里面都能够对世界的这个现状滑落的这个现状有个很清楚的认识，也在我们就是行使这个基督徒作为公民的一个投票权一个这样的一个上面能够做出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指引。所以也是周六早上10点到12点在新生堂，盼望我们都能够积极的去啊。那刚才周爸讲到就是说有个那个三部曲啊，我觉得这个很清晰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清楚的话就把它给混淆了，或者是把它给搞错了这个就我们的功课学就是没有学得很清楚哈、啊、就是这个孙爸刚才也有讲了很清楚一遍哈、就是愿神特会二的时候我们所讲的，那么愿神特会二跟这个晨祷平台生命的这个来把它对接上呢，就是蛮清晰的一个路线哈、就是这个本我的这一块，需求的自我的这一块，就是存留的神的形象当你里面感觉到被有对爱有需求这是正当的需求哈、就是没有以前没有得到正确的满足和正确对象的满足，但是这个需求的本身是神创造的是需要被满足的可以这么说哈，被尊重啊安全感归属感的需求。那得救以后的这个得救以后的这个三部曲啊，就是讲到第一个就是要先得到医治释放啊，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呢，我觉得是蛮写一个小小的对称的一个话哈。第二步就是说得到神爱和人爱得到满足和滋养 那第三步呢，是出于爱神和爱人，自愿放下和舍弃。所以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得到神的爱和得到人的爱啊。我们讲到我们要建立一个神家的文化，一个氛围，一个尊荣，属灵的爱了，彼此相爱。这个呢是在人的层面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人的层面把神的爱带下来，其实这个人爱也是神的爱，只是透过人所体现的属灵的爱。这里的人爱不是说人的天然的爱，而是说也是神的爱，但是呢是那这被人的这个管道啊，是带下来的这个仁爱啊。那神的爱呢，就是直接的爱。我这神爱和仁爱，一个就是直接从神领受，一个是从人领受的哈。那这个神爱呢，就是住在基督里面，从神直接得到的满足。那么神的爱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因着我们要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这个无论你做真儿子哈，无论还是做心腹哈，那么你自己无论在什么环境下，当你走进内在生活这个路，住在基督里，你都可以跟从神来得着，神他自己要赐给你。那么人的爱呢，就人的这个尊荣爱的环境和氛围，我们不能够强求，很多时候神没有给你。很多时候你这个氛围是不尽人意的啊，所以这一个呢，如果有呢是非常好的啊，那越多呢，当然就是神很恩待我们就越好。但是我们呢，作为一个环境的创造者，我们需要尽量的就是因着我们得到神的爱，我们把这份爱能够给出去，使得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得到这份爱。但是对于我们个人一个要得到的人来说啊，就是神量给你什么环境就是什么环境。那现在在家人教会真的已经是非常蒙福了，我们都在尽力的，每一个人都在营造这样一个爱的环境、爱的氛围、爱的供应、彼此的尊荣啊，这样的一个立约哇，还要拥有，所以已经是非常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了啊。就是说，所以得到神爱呢是神爱和人的爱，那么我们里面这一份呢，就确实得到滋养和满足。我想这是神愿意我们得着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更也是我们可以舍己的可能一个前提。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得到神爱，没有得到人的爱，哈，我们可能就你里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就是说放下和舍弃吧，或者是这么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刚才周爸讲了，出于爱神和爱人的缘故，就是自愿放下和舍弃啊，正当的需求本也可以得到的，也是正常的时候是应该是得到的，但是呢，出于神和爱人，自愿放下和舍弃，所以这个里面是有一个自愿的这个关键。所以就我想这个就是一粒落地的麦子，它死烂掉和死掉的区别。还有就是这个前面昨天还是前面讲到说落地是什么意思，落地以后它有两个结果，一个烂掉一个死掉。我自己想到说落地就是说接受环境，就这个环境你也没有办法跑掉了，你也没有办法旁通了，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了，无论是你的配偶、你的小环境、教会还是什么大环境啊，也就是落地了啊，我就接受这个环境了，我在这个待在这个环境里面我落地了。但是烂掉呢，就是说它不是从一个学习功课的层面，从神的心意的里面如果说到第三类得胜者，就是不是从一个自愿放下和舍弃的里面，它是在一种被动的无奈无可奈何的或者说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啊，这个没有学到功课的，只是在这个忍受和承受的这样的一个消极被动的层面，在忍受这个环境，无可奈何的落在这个环境里面，那他的很多的时候，他这个其实他就是在一个死掉的一个烂掉的一个过程哈。我想这个死掉呢，死透这个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意愿的一个看见神的工作，配合神的工作，使这个环境来站在这个环境之上的，一个是被环境压下去的，被压死压烂了啊，一个是胜过这个环境，站在这个环境之上的，自愿的放下和舍弃啊。那其实对于第一层、第二层层面也是要有一个自愿的一个态度。第三个当然也是一个自愿的，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层面，无论你对付血气肉体，还是无论你放下世界，哇，你已经看到它的虚空啊，你看到它的邪恶，这个世界，你看到它的不能满足，那有主耶稣满足你，你很自愿的放下世界的价值观和这个享乐啊，那你也看见这个肉体的邪恶哈、这个血气的这个可恶啊，你就自愿的来致死它、定死它，非常的恨恶它。那么你也为着爱神爱人的缘故，你自愿的放下你啊。 应得的权利啊，舍弃这些。所以当你有这样一个态度转变的时候，再加上神气灵的帮助啊，那么这个效果出来啊，你在这个环境之上就是个得胜，就是一个死掉可以死透。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